讲到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那我们一起读经文。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我们讲员是陈希大牧师，翻译是陈丽峰姐妹，有请。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上个礼拜主日，我的内心大大的被激励。
上个礼拜日的主日，我内心大大地被激励。
就像杨婷一样，我的心也一直在感动。
就像杨婷一样，我心一直在感动。
一是因为我们看到刚刚受洗的一位小姐妹。
因为就是我们看到刚刚受洗的小姐妹。
怎么样热切地给自己的家人传福音。
怎么样热切地为自己的家人传福音。
鼓励父母信主受洗。
鼓励父母信主受洗。
在挪威得到了救恩的美好的礼物。
在挪威得到这个救恩美好的礼物。
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国。
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国。
我实在非常感恩。
我实在非常的感恩。
另外我看到小麦带着东部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
另外我看到小麦带着东部小组的夫妇一起来到敬拜。
整个崇拜充满了圣灵的同在。
整个崇拜充满了圣灵的同在。
我好几次更咽着，就是在流泪，唱不下去。
我好几次都是唱不下去。
最让我感恩的是吴东弟兄的讲道。
虽然我感恩的是吴东弟兄的讲道，
让我们学到了现在流行在年轻人中间的两个新词。
让我们学到现在流行在年轻人口中的一些新的词。
一个叫做，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个叫躺平。
一个是躺平。
另一个呢？
另一个是什么？
叫内卷。
内卷。
他借用了耶稣的四个门徒，
他用了耶稣的四个门徒，
他们蒙召舍己跟随耶稣的见证，
他们蒙召跟随耶稣的四个见证，
也分享了他和 Roy 和林三个人怎么样做门徒训练的经历，
也都是分享了他同 Roy 和林他们三个人的门徒训练的见证，
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的教会还有许多类似的年轻人在爱主。
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类似的年轻人在爱主，
在爱教会，
在爱教会，
爱传福音，
爱传福音，
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
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侍奉。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教会的希望，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教会的希望。
听完上周讲到以后，
听完上周讲到之后，
我开始问自己，
我开始来问自己，
既然年轻人不能躺平，
既然年轻人不能够躺平，
要起来跟主做门徒，
要起来跟主做门徒。
那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
咁我哋上咗年纪嘅弟兄姊妹，
甚至几十年的老信徒，
甚至系几十年嘅老信徒，
我们能否心安理得的躺平呢？
我哋能唔能够心安理得咁躺平呢？
答案当然不是，
当然。答案当然不是了。
我们不但不能躺平，
我们不但不能够躺平，
而且要努力站起来，
而且要努力地站起来。
我们两代人一起共同建立团队，
我们两代人一起共同地建立这个团队，
一同打那属灵的美好胜仗，
一起打那属灵的美好胜仗。
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一到八节，
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
我们就看到保罗作为老一辈的代表，
我们看到保罗作为老一代的代表，
跟提摩太作为年轻人的代表，
同提摩太作为年轻人的代表，
他们如何彼此鼓励支持，
他怎样彼此的鼓励支持，
帮忙对方在各自的岗位上打美好的胜仗，
帮忙对方各自在他们的岗位上面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初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初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们可能会肤浅的认为，
我们可能会肤浅的认为，
好像保罗作为老一辈，
好似保罗作为老一辈，
用基督耶稣的权柄，
用基督耶稣的权柄，
给下一代年轻人下一个使命令，
向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下一个这个不可违抗的命令，
说务要传道，
讲话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
保罗确实连续用了五个这个命令的动词。
保罗连续用了五个的命令动词，
要年轻人勇敢地去侍奉，
要年轻人勇敢地去侍奉。
不单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保罗还不放心年轻人，
保罗还是不放心年轻人，
害怕他们经不起世界的诱惑，
怕他们抵受不住世界的诱惑，
随从自己的私欲，
随从自己的私欲，
厌倦纯正的道理，
厌倦纯正的道理，
然后被世界掳去，
然后被世界掳去。
那这是保罗最不想看到的，
这个是保罗最不想看到的。
所以在这里面看到好像是保罗在死死地盯住那些年轻人，
在这里好像看到保罗在这里死死地盯住这个年轻人，
好像对着他们唠叨不停，
好像对着他们在这里啰嗦他们，
然后给年轻人讲完事情以后，
对这个年轻人讲完事情之后，
保罗说我现在快要死了，
对跟着他就讲我现在就来死了，
被交奠意思就是要献祭，
被交奠就是意思就是要死了，
其实这是一个专用术语，
其实这个是一个专用的术语，
意思是他要离开世界了，
意思就是他就快要离开世界了，
自己做完该做的事情，
自己做完该做的事情，
仗也打完了，
仗已经打完了，
路也跑尽了，
路已经跑尽了，
道也守住了，
道也都守住了，
现在可以躺平了，
现在可以躺平了，
可以到耶稣那去得奖赏了，
可以去耶稣那里得奖赏了。
在他认为好像是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把事情交给年轻人，
他觉得是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将事情交给年轻人，
然后自己心安理得的躺平，
之后自己心安理得地去躺平。
这难道是保罗和提摩太两代人之间的真实情况吗？
这个难道就是保罗和年轻的提摩太这两代人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吗？
事实并不是如此，
事实并不是如此。
其实经文是在告诉我们，
其实经文在告诉我们，
经文是在描述保罗和提摩太两代人之间的一种团队精神，
经文在描述两代人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两个的合作精神，
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
他们怎样彼此的相爱，
彼此牵挂，
彼此的牵挂，
彼此守望，
彼此守望，
一同打那美好的胜仗，
一同来到打那美好的胜仗。
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文的主题，
今天整个经文的主题
就是要激励我们后来的教会，
就要激励我们后来的教会，
在两代人之间，
在两代人之间，
我们要同心协力，
我们要同心合力，
建立团队，
建立团队，
一起来面对世界的干扰，
一起来面对世界的干扰，
一起来跟随主建立主的教会，
一起来跟随主建立主的教会。
我希望今天的讲道，
我希望今天的讲道
可以激励我们，无论是下一代的，无论是老一代，无论是年轻一代，
可以激励我们无论是这一代的，或下一代，或者是老一代的。
请大家不要看手机好不好，可能专心的来，专心的来听到好吗？
请大家专心的来听到。
好，我希望我们两代人之间，
我希望两代人之间
都不要躺平，
都不要躺平，
我们要学习保罗，
我们要学习保罗
和提摩太的榜样，
和提摩太的榜样，
打破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和障碍，
打破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和障碍，
在动荡的时代，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一同跟随主，
一起来到跟随主，
来做主的门徒，
来到做主的门徒，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 可以学到两个方面的步骤。
我哋系从今日经文可以学到两方面嘅步骤。
一方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一方面系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们从老一辈的角度。
系从老一辈嘅角度。
从保罗对提摩太的角度。
从保罗对提摩太嘅角度。
看看老一辈应该怎么样关心下一代。
睇下老一辈应该点样关心下一代。
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啦，下呢段经文。
看看保罗对提摩太展现了怎样的关怀。
看看保罗对提摩太展现了怎么样的关怀。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起。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虚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责任。好，我们现在就停在这儿哈。我们看到两代人的这个团队精神。
我睇到两代人嘅团队精神。
首先体现在老一辈对下一辈的关怀。
首先系体现喺老一辈对下一辈嘅关怀。
保罗对提摩太的关心体现在两个方面。
保罗对提摩太的关心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灵性上的正面的鼓励。
首先系灵性上面正面嘅鼓励。
保罗要提摩太在神的道上忠心持守。
保罗要提摩太在神的道里面终身地持守，
不要偏离，
没偏离。
我们看到整个的提摩太后书，
我们看到整个提摩太后书，
他的中心思想，
他的终身思想
就是在讲神的道，
就是在讲神的道，
就是在第三章的里面提到的圣经的真理，
就是在第三章里面提到的圣经的真理。
我们从第一章看到，
我们从第一章看到
保罗提醒这个鼓励提摩太，
保罗提醒鼓励提摩太，
要用爱心用信心牢牢守住神的道，
要用爱心信心来牢牢守住神的道。
这是在一章十三十四节，
这个是一章十三十四节。
在第二章的十五节又提到，
在第二章的十五节又提到，
他鼓励这个提摩太要忠心的去教导分解真理，
他要提摩太忠心的去
教导、
教导同埋
讲解真理，
讲解真理。
不然自己要去教导，
唔单止自己要去教导，
还要交给那些会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要交俾忠心能够教导别人嘅人。
在第三章提醒提摩太，
喺第三章提醒提摩太，
不但是要去教导别人，
唔单止要去教导别人，
自己在生活中要顺服真道，
自己喺生活中要顺服真道，
抵挡末世的各种危险，
抵挡末世嘅各种嘅威胁，
勇敢的为主受苦，
勇敢嘅为主受苦。
到第四章就讲到了要提摩太专心传道，
到第四章就是提到要提摩太专心的传道，
要坚持到底，
要坚持到底，
做成传道的功夫，
要做成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责任，
尽你的责任。
所以整个第四章是整个圣经的一个高潮，
所以整个第四章是圣经的高潮，
是保罗要鼓励提摩太，
是保罗要鼓励提摩太，
你要顶住世界的各种威胁，
要顶住世界的各种威胁，
顶住世界来的诱惑，
顶住世界来的各种诱惑，
专心传道，
专心的传道，
得主的赏赐，
得主的赏赐。
年轻一代普遍对老一辈是比较尊重的，
年轻一代普遍来讲是对老一辈是比较尊重，
所以我们老一代不要倚老卖老，
所以老一代的人就不要倚老卖老，
不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就应该怎样怎样。
我们要学习关心我们的小辈，
我们要学习关心我们的小辈，
特别关心他们的灵性成长，
特别是关心他们灵性的成长，
鼓励他们读经祷告，
鼓励他们读经祷告，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昨天杨婷就带着他们的小组，
昨天杨婷就带着他们的小组，
我觉得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啊。他们整个小组带着他们各自的小孩子，
他们整个的小组是带着他们的小孩子，
然后呢做着饼干，做着 小的礼包，
做那些饼干，做那些小的礼包，
然后到这个购物中心去，
然后去到购物中心，
给他们发福音， 给路人发福音单张，
为那些向那些路人发那些福音单张，
发礼物，
发礼物，
介绍教会，
介绍教会。
他们不单是锻炼了自己，
他们不单是锻炼了他们自己，
而且可以培养下一代孩子们的爱心，
而且是培养下一代孩子们的爱心，
关心他人的灵魂，
关心他人的灵魂。
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第二方面的关心，
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第二方面的关心，
就是帮助他避免世界的诱惑和危险，
就避免这个世界的诱惑和威胁。
他提醒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当时的时代，
在提摩太当时的时代，
年轻人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年轻人所面对的挑战，
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是大同小异的。
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要面对的是大同小异，
可以说是世界的通病，
可以说是世界的通病。
人普遍就是厌烦纯正的道理，
人普遍就是厌烦纯正的道理，
不听真道，
不听真道，
耳朵发痒，
耳朵发痒，
意思就是说耳朵喜欢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意思就是耳朵喜欢听自己喜欢的东西，
去听一些别的东西，
去听一些其他的东西，
随从自己的私欲，
随从自己的私欲，
增添好些师父，
增添好些师父，
意思就是说就是把别人捧为这个社会上的东西捧为他们的师父，
就意思就是将世界上的东西捧为他的师父，
然后去这个找那些迎合他们兴趣和私欲的老师，
就找一些迎合他们私欲的一些老师，
然后偏向荒谬的言语，
偏向荒谬的言语，
主要是指当时的那些异端邪说，
主要是讲到当时的异端邪说，
他们会迎合人的兴趣，
他们会迎合人的兴趣，
慢慢把人吸引到他们那里，
慢慢的将人吸引到去他们，
然后就进行这个灌输和洗脑，
然后进行灌输和洗脑，
然后让他们逐渐的远离神，远离教会，
然后让他们逐渐的远离教会，远离神。
最近在我们的神学的群里面有弟兄姐妹发了一些的可以说这个截图，
最近在这个神学的小组里面有人就发了一些截图，
就是全能神教会的那些人，
就是全能神教会的一些人，
就是我们所讲的东方闪电这个异端，
就是我们所讲的东方闪电这个异端，
然后他们在社交媒体，然后呢通过 Facebook 去邀请好友，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 Facebook 来到邀请好友，
他说我看起来你还是蛮善良的，
他说我看起来觉得你是挺善良的，
我感觉你好像是基督徒，
我觉得你好像是基督徒，
我们可不可以做好友啊，
我们可不可以做好朋友啊，
然后如果你同意的话，
如果你同意的话，
然后就跟他做好友，
就会跟他做好朋友，
然后他们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这个吸引你，
慢慢慢慢他就用方法来吸引你
据说他们第一第二次是会讲圣经的，
据说他们第一第二次是会讲圣经的，
到后面第三第四次要讲他们全能神的这个教义了，
到第三第四次他们就开始讲这个全能神的道理了。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唐崇荣，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叫做唐崇荣，
他年纪已经很高了，
他现在年纪已经很高，
他也是世界上被可以说是非常尊敬的神学家和布道家，
他是被世界公认的很尊敬的这个传道
神学家和布道
家，
他最后要退休之前要到欧洲来做一次巡回的这个布道，
他在退休之前要去到欧洲来做巡行的布道，
十一月会到斯德哥尔摩去，
十一月份就会去到斯德哥尔摩，
我们教会有就有弟兄去报名到斯德哥尔摩去听他的讲道，
我这里有弟兄就报名去斯德哥尔摩那里去听到，
听说还有到法国还有一场，
听讲话法国都有一场，
也有弟兄姐妹说他们想到法国去，因为这是在周末，
也都有弟兄姐妹就想话去这个法国，因为那时是周末，
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听到的过程当中，
但在整个听到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教会发现了一个现象，
教会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有一些异端邪说的人，
就是有一些异端邪说的人，
他们也趁这个机会，
他们都趁着这个机会，
然后说我们一起去唐崇荣的这个布道会吧，
他说我们一起去唐崇荣的布道会啦，
然后呢就邀请你到他们的聚会里面去，
然后他们就邀请他们到他们的教会那里去，
慢慢慢慢的把你也吸引到他们当中，
慢慢慢慢咁样将你就吸引到去佢哋当中，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
所以我哋要特别嘅留意
就是大家一定非常需要大家一定需要很谨慎很留心，
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
我们看到老一辈保罗他不但这样关心提摩太，
我睇到老一辈保罗系咁样嘅关心呢个下一辈，
关心他的灵性成长，
关心佢嘅灵性，
关心他是否持守在真道里面，
关心佢系咪持守喺真道里边，
他也帮助提摩太去对抗这个世界的 这个诱惑，
佢都帮助提摩太去对抗呢个世界诱惑，
为他做美好的榜样，
为佢做美好嘅榜样。
我们看到第五节经文这样说，
我哋睇到第五节嘅经文咁样讲，
我们一起来这样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
我哋一齐嚟睇下保罗对提摩太嘅鼓励，
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责任。就是这个是跟前面那些啊是相对应来说的，
这个是同前面相对应来讲的。
保罗清楚的知道，
保罗清楚的知道，
年轻人真正战胜世界的武器，
年轻人真正能够战胜世界的武器，
不是靠他们的聪明智慧，
不是靠他们的聪明智慧，
而是要靠他们强大的属灵的生命，
也要靠他们强大的属灵生命，
他们优秀的属灵品格，
他优秀的属灵品格，
还有吃苦的心智，
还有吃苦的心智。
我想问问我们在座的我们教会的年轻一代，
我想问下在座的年轻一代，
你们能不能感觉到身边有长辈也在关心着你们，
你感不感受到身边有长辈来关心你们，
有没有长辈看见你的美好，
有没有长辈看到你的美好，
欣赏鼓励你吗，
欣赏鼓励你，
有没有长辈看见你的不足，
有没有长辈看到你的不足，
看见你的危险，
看见你的危险，
在一旁提醒保护你，
在一边来到提醒来到保护你，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我们有没有主动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关心下一代，
有没有做他们美好的榜样，
有没有做他们美好的榜样，
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祈祷，
鼓励他们有力量去应付现在的挑战，
鼓励他们有力量去应付现在的挑战。
有些人，有些年轻人信心软弱，
有些年轻人信心软弱，
爱心冷淡，
爱心冷淡，
侍奉上躺平，
侍奉上躺平，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身边没有老一辈在鼓励支持他们呢？
会不会是因为他身边没有老一辈来到鼓励支持他们呢？
是不是我们对他们关心不够呢？
是不是我们对他们关心不够呢？
我知道我们教会真的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信徒，
我们教会真的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信徒，
老同工，
老的同工，
非常关心年轻人，
非常关心年轻人，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主动去关心他们，
主动去关心他们，
支持他们，
支持他们，
有活动的时候，
有活动的时候，
帮助他们看孩子，
帮他们看小老哥，
做饭，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提醒他们来教会，
提醒他们来教会，
鼓励他们侍奉，
鼓励他们侍奉。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同工太少了，
但我发现这样的同工是太少了。
希望下次年轻人有聚会的时候，
希望下次年轻人有聚会的时候，
比如说复活营啊，
比如说是复活营啊，
比如说他们周二有四十几个人在一起聚会，
比如说是礼拜二他有四十几个人聚会，
能不能为他们做一次饭呢？
能不能够为他们做一次饭呢？
能不能来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他们啊？
能不能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他们？
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
我们这些叔叔阿姨，
我们能否主动的去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呢？
我们能不能够主动的去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当时你们这个人到中年的时候，
人到中年的时候，
可能你们的下一代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你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是你们的子女了。
对我来说，
对我来讲，
我是不上不下哈，
我是不上不下，
是年轻人的可以有的叫我爷爷了啊。
有些年轻人可能叫我爷爷了。
小孩子叫我爷爷了。
小老哥叫我爷爷啊。
但是在我的上面还有老一辈。
但是在我上面还有老一辈。
啊，我的老一辈们都非常的关心我。
我的老一辈都是很关心我。
我非常的感恩。
我非常的感恩。
在两代人之间。
在两代人之间。
彼此的关心是双向的。
彼此的关心是双向的。
不单是老一辈要多关心小辈。
不单止老一辈要关心下一辈，
但是小辈也要关心长辈，
小辈也都要关心长辈，
我们这些老人家也需要年轻一代的关心，
我们这些老人家都需要下一代的关心，
需要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需要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在这点上，保罗与提摩太，
在这点上面，保罗和提摩太
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这个时候其实保罗是最需要提摩太的，
这个时候其实保罗是最需要提摩太，
需要提摩太的关心和陪伴，
需要提摩太的关心和陪伴。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
他说我现在被交，我们一起读哈，预备起，
我现在被交奠，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在给提摩太写第二封书信的时候，
保罗为提摩太写第二封信的时候，
是他第二次在罗马被捕，
是他第二次被在罗马被捕。
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叫尼禄是非常残忍的，
当时的皇帝是叫尼禄，是非常残忍的，
杀了很多的基督徒，
杀了很多基督徒。
保罗就是在这个时候殉道的，
保罗就是那时候殉道的。
他在临死之前是被关在一个普通的这个监狱的里面，
他临死之前是被关在一个普通的监狱里面。
第一次这个坐监牢的时候，
第一次坐监的时候，
他还可以有机会去接受别人的探访，接受别人的关心。
他还可以接受第一次的坐监的时候，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关心，别人的探访。
这次是关在死牢里面，
今次是关在死牢里面，
其实非常寒冷，非常痛苦。
其实是非常寒冷，非常痛苦。
他的侍奉到了尽头，
他的侍奉到了尽头，
人生也快要到终点。
他人生也都快要到终点。
他跟所有的老年人一样，
他跟所有的老年人一样，
面对人生的最后阶段，
面对人生的最后阶段，
他会感觉到孤单，
他会感到孤单。
所以他写信的目的，
所以他写信的目的，
就希望提摩太快点来，快点来陪伴他，
就希望提摩太快点来陪伴他。
其实希望能够通过团队的力量，
其实是希望通过团队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是帮助自己能够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保罗的孤单有很多的原因，
保罗的孤单是有很多的原因，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身边的人，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身边的人。
提摩太后书当中，保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到几种不同的人，
在提摩太那个阶段里，在保罗这个阶段里面提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让他伤心难过，
不同的人让他伤心难过。
一章十五节，
一章十五节，
他提到小亚细亚的人都离我而去了，
他提到小亚细亚的人都离我而去，
点了两个人的名字，
点了两个人的名。
二章十七到十八节，
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他又提到了两个人偏离了正道，
又提到两个人偏离正道，
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三章一到九节，
三章一到九节，
他又提到了末世各种的自私和放纵，
他提到末世各种的自私和放纵，
他们抵挡真道，
他们抵挡真道。
第四章十节，
第四章的十节，
他提到了一个人叫做底马，
他提到一个人叫底马，
他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
他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
然后四章十四节，
然后四章十四节，
他提到了一个铜匠叫亚历山大，
他提到一个铜匠叫亚历山大，
他说他多多的害我，
他提到他多多的害我，
抵挡我们的话，
抵挡我们的话，
主要报应他，
主要报应他。
大家可以看见，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这么伟大的使徒，
即使是这么伟大的使徒，
也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低谷，
也都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低谷。
他需要下一代，
他需要下一代，
他需要属灵的伙伴，
他需要属灵的伙伴，
他需要团队来支持和帮助，
他需要团队来支持和帮助，
他需要温暖和爱，
他需要温暖和爱。
最近教牧团在为一些事情祷告，
最近教牧团为了一些事情来祷告，
我们特别要为那些曾经来过教会，
我特别为到那些曾经来过教会，
而且后来慢慢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
后来慢慢离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祷告。
我前不久在讲到的时候也提过这个事情，
我没多久之前在讲到的时候都提过这个事情。
当时我也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有这个感动，去关心一下还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时我准备讲到的时候都突然间是有那种感动，就要去关心那些好耐冇嚟教会嘅弟兄，
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离开教会的，
有啲嘅人可能系因为我嘅原因离开教会嘅，
有的收到信以后表示感谢，
有啲人收到信之后表示感谢，
解释一下原因，
解释一下原因。
有人收到信以后说他很忙，要关心孩子，来不了教会。
有啲人收到信之后就话：，我好忙，需要照顾孩子，所以冇时间嚟教会。
有一个人居然这样回复我，
但有一个人居然这样回复我，
他说我已经有教会了，我已经有自己的教会了，
他说我已经有教会了，我已经有自己的教会了。
他让我感到我很讨厌，
他让我感到我很讨厌，
我对他的关心是多余的，
我对他的关心是多余的，
我只好说对不起打扰了，
我只可以说对不起打扰了，
我关心错了，
我关心错了，
打扰你了，
打扰你了。
当然大部分人没有回复我，
当然大部分人都没有回复我，
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
其实我们侍奉多年的同工，
其实我们侍奉多年的同工，
可能也会遇到保罗那样的伤痛和低谷，
可能我都会遇到好像保罗这样的伤痛和低谷。
我们需要年轻人加入团队，
我们需要年轻人加入团队，
来鼓励我们，
来鼓励我们。
保罗除了要 处理侍奉当中的伤痛。
保罗除了要处理侍奉当中的伤痛，
处理侍奉当中的失望和孤单，
处理侍奉当中的失望和孤单，
他现在还要面临人生最难的一仗，
他还要面临人生最难的一仗，
就是如何去面对死亡，
就是如何来到面对死亡。
一个人是很难去面对死亡的，
一个人是很难去面对死亡。
保罗这个时候，
保罗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像提摩太那样，
他已经没办法好像提摩太一样，
已经没有时间，
他已经没时间了，
没有自由，
没自由，
没有精力，
没精力，
没有机会去传福音，
没精力，没机会去传福音。
他更不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他更加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他没有存款给他安全感，
他没存款为他带来安全感，
没有社会福利的保障让他衣食无忧，
没社会福利的保障让他衣食无忧，
也没有子孙满堂来给他温暖，
也都没有子孙满堂来到为他感到温暖。
他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最后最艰难的时刻，
他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保罗面对死亡的动力在哪里呢？
那保罗面对死亡的动力在哪里呢？
一方面当然他的动力呢是那位审判之主耶稣基督，
一方面当然他的动力是来自这个审判之主耶稣基督，
他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力量，
他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力量，
但是从人的角度看，
但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需要提摩太这样的年轻人，
他需要提摩太这样的年轻人，
让他能够有更有力量去面对死亡，
让他更有力量去面对死亡，
可以更好的去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刻，
能够更好的去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刻，
去战胜死亡带来的困境和威胁，
能够战胜这个死亡带来的威胁。
其实老一辈要面对人生最后的阶段是相当艰难的，
其实老一辈要面对人生最后的阶段是很艰难的，
他们不单需要神给他们力量，
他不单只需要神给他力量，
我们很容易说你依靠神啦，依靠神啦，多祷告啦，这个对，
我们很容易就说、依靠神啦，依靠神啦，多祷告啊，这样这个是对的，
但是他们也需要人在他们身边，
但他们都需要有人在他们身边，
他们需要家人和朋友，
他需要家人和朋友，
他们更需要教会的属灵的伙伴在他们身边，
他们更加需要教会属灵伙伴在他们身边，
需要属灵的团队围在他们身边，
需要属灵的团队围在他们身边，
他们需要年轻人的鼓励和关心，
他需要年轻人鼓励和关心，
也许就是一个短信，
或许只是一个短信，
或者一张卡片，
或者一张卡片，
或者一句安慰的话，
或者一句安慰说话，
甚至一个温暖的眼神，
甚至一个温暖的眼神，
都可能给老人家高兴半天，
可能就会为这个老人家带来半天的高兴。
除了平时的关心和支持以外，
除了平时的关心和支持之外，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能够考虑多一点参加教会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些丧礼。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考虑参加多一点的教会的丧礼，
有的人觉得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就不去参加了，
有的人觉得这个人跟我没关系那就不去参加了。
我很少看到年轻人参加丧礼的，
我很少见到年轻人参加丧礼，
我不是说你每一个丧礼都要去参加，
我不是说你每一个丧礼都要去参加，
但是你们参加的话，
但是如果你们参加的话，
会给年长的配偶，
会为这个年长的配偶，
失去亲人的配偶，
失去亲人的配偶
和家人，
和家人
可以带去很多的安慰和力量，
可以带来很多的安慰和力量，
虽然你可能对这个家这个人不熟悉，
可能你对这个家或者这个人不熟悉，
但你却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安慰，
但你却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的安慰，
你是在告诉他们，
你在告诉他们，
你在乎他们，
你在乎他们，
你支持他们，
你支持他们，
他们在人生最后的阶段，
他们在人生最后的阶段，
最艰难的时刻，
最艰难的时刻，
有你在他们身边，
有你在他们身边，
这就是对冷漠的世界，
这个就是对冷漠的世界
一个最好的抗争，
一个最好的抗争。
其实无论是快走到终点的保罗，
所以无论是快走到终点的保罗，
还是正在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提摩太，
或者是在这里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提摩太，
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去躺平，
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去躺平，
对提摩太来说，
对提摩太来讲，
既然福音这么艰难，
既然福音这么艰难，
世界诱惑这么大，
世界的诱惑又这么大，
我干嘛去拼命啊，
为什么我要去拼命呢，
躺平就算了，
躺平就算啦。
对于老一辈的保罗来说，
咁对于老一辈嘅保罗嚟讲，
自己辛苦一辈子，
自己辛苦一 入世了。
年轻人起来了。
现在年轻人起来了。
就多留时间给他们 去锻炼吧。
那就留多些时间给他们去锻炼。
我就理直气壮地去躺平了。
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躺平
了。但是这里保罗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这样的理直气壮地去躺平。
但这里保罗和提摩太都没有理直气壮地去躺平。
提摩太不敢躺平。
提摩太不敢躺平。
因为身边有保罗这样的长辈在看着他。
因为身边有保罗咁样嘅长辈嚟睇住佢，
不断鼓励他，
不断嚟到鼓励佢，
为他打气加油，
为佢打气加油。
保罗也不敢躺平，
保罗都唔敢躺平，
因为旁边有年轻人提摩太提多在看着他们，
因为旁边有提摩太提多喺度睇住佢，
在跟着这些长辈在走，
喺度跟住呢啲长辈嚟走。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群年轻人看着你在走，
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一班年轻人喺度睇住你走，
你就可能会更加的追求。
咁你可能会更加的追求。
其实两代人之间是一个很好的属灵团队。
其实两代人之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属灵团队。
我们都要帮助对方来打那美好的胜仗。
我们都要帮助对方来打那美好的胜仗。
所以我们教会的两代人。
所以我们教会的两代人。
都没有理由去躺平。
都没有理由去躺平。
我明白年轻人工作太忙。
我明白年轻人工作太忙。
孩子还小。
小哥哥还小，
有的不是一个孩子，
有的不单止一个小朋友，
是两个孩子，
是两个小朋友，
有的人不只是两个孩子，
有的不单止两个小哥哥，
刚刚加了第三个孩子，
刚刚还加了第三个添，
啊，可能还需要照顾父母，
可能还需要照顾父母，
但是这些忙碌不应该成为我们侍奉上信仰上躺平的理由，
但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侍奉上
躺平的理由，
躺平的理由。
保罗说你们务要传道，
保罗说你没有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
同样上了年纪的人，
同样 上了年纪的人，
不要因为你自己年纪大了，
没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或者身体不舒服，
或者身体不舒服，
或者要 带孙子，
或者要带孙，
或者要去旅游，
或者要去旅游，
所以 就去躺平了，
于是就去躺平了。
其实相比之下，
其实相比之下，
我们教会的老同工老信徒，
我们教会的老同工老信徒，
我们要比年轻人容易得多。
其实我们比年轻人容易得多。
我们已经没有房贷的压力了。
我们已经没有房贷的压力了。
没有孩子的纠缠了。
没有孩子的纠缠。
可能有些人已经没有父母的牵挂了。
有些人可能没有父母的牵挂了。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跟随主。
应该是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跟随主。
去服侍主关心别人。
去服侍主关心别人。
我们怎么能够心安理得的躺平呢？
我们怎能够心安理得的躺平呢？
我们应该，我们更应该，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更应该珍惜时间。
我们因为时间不多了，更加应该珍惜时间。
好好调整我们人生的目标。
好好咁调整人生的目标。
为主打美好的胜仗。
为主打美好的胜仗。
否则有一天我们来到主面前。
否则我们有一日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该拿什么去交账呢？
咁我们应该攞啲咩嘢嚟交账呢？
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团队精神，
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团队精神，
就是彼此相爱，
就是彼此相爱，
彼此支持，
彼此的支持，
老一辈支持年轻人，
老一辈支持年轻人，
年轻人支持老一辈，
年轻人支持老一辈。
不单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他们之所以能够凝聚起来，
他们之所以能够凝聚起来，
能够还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把经文放到第一节，
请同工将经文放第一节。
哦，对，哎，第四章的 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就提到了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就讲到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他从耶稣基督的显现，
他从耶稣基督的显现，
从耶稣基督的国度，
从耶稣基督的国度，
来提醒提摩太要努力传道，
提醒提摩太要努力的传道。
其实是给让他看到一个永恒的，这个在基督里永恒的目标，
就是要让他看到在基督里面永恒的目标。
他同时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
他同时对自己都是这样要求的。
请你们请翻到第八节的经文，
第八节的经文，
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不单只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这里又提到了审判的主，
这里又提到审判的主。
你们看到了，无论年轻人，无论是这个老一辈，
你看到无论是年轻人或者是老一辈，
我们都要在同一个目标，就是永恒的目标上团结一致。
我们都要在永恒的目标上面团结一致。
保罗不是站在高高在上的角度，
保罗不是站在高高在上的角度，
然后置身事外，
然后置身事外，
然后给下一代来给他们下命令，
然后向下一代来到下命令，
给他们要他们做这个做那个，
要他们做这样做那样。
保罗在提醒提摩太，
保罗在提醒提摩太，
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
无论是老一辈或者年轻一代，
我们都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的终极目标。
我们都要从人
从神的角度，
从神的角度来到睇我哋人生目标。
大家都要因为那位审判的主，
大家都要因为呢个审判嘅主，
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审判活人死人嘅主，
就是那位要显现的主，
就系呢位要显现嘅主，
就是那个掌管神国度的主，
就系呢位掌管神国度嘅主。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
从呢个角度嚟睇我哋今日人生嘅目标，
这才是团结我们一致的共同的一个纽带。
呢个就系团结我哋一致嘅共同嘅纽带。
把老一代跟新一代都连起来，
将老一代同新一代都连结起来，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因为老一代跟年轻一代，
因为老一代同年轻一代，
大家都不甘心去躺平，
大家都不甘心去躺平，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大家都一起努力，
使得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加的兴旺和火热，
使我们教会能够更加的兴旺和火热。
我希望我们两代人之间，
我希望两代人之间
可以多一点沟通，
可以多一点的沟通，
彼此关心，
彼此的关心，
彼此合作，
彼此的合作，
建立一个很好的团队，
建立好好的团队，
一起起来跟随主，
一起来到起来跟随主，
朝着审判之主的终极目标，
朝着这个审判之主的目标，
打那美好的仗，
打那美好的仗，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感谢你今日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真的是在现今这个时代。
让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
我们可以专注仰望在你的身上。
我们可以专注仰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两代人之间。
让我们两代人之间。
我们可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
我们可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
也让我们两代人之间。
让我们两代人之间。
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斗。
一起为共同的目标来到奋斗。
主啊，求你引导我们。
主啊，求你引导我们。
也给我们更多的灵感。
也都给我们更多的灵感，
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怎么样把它活出来，
怎么样能够将它活出来，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变得更温暖，
变得更加温暖，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更热心传福音，
更加热心来到传福音。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